我们前两天哈有三场的聚会哈，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我们前面讲过的哈，所以如果你前面没有来的话哈，那就你就我就尽量试着哈，看看能够让你都能够 follow 到我们的这个讲题哈。那我们前几天讲到，我们说一个人啊，我们说有四个层面。耶稣在路加福音2:52讲到说，他的人生哈、是智慧、身量、神喜爱他的心、人喜爱他的心，所以有四个层面哈、我们说智慧就是面对自我、接纳自我，所以智慧并不是你有多少学问啊，你有多少的这个能力啊，智慧是你能不能接受你自己，能不能认识你自己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啊。那么身量当然就指我们的物质肉体哈、指我们的知识理性部分啊。那么与上帝的关系啊，我们叫做 GQ， 就是跟上帝的关系啊。然后与人的关系，那就是 EQ 啊。所以我们有四个 Q 的层面啊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说我们今天后现代哈、后现代的社会哈、我们人呢就变成一个层面了啊。所以后现代主义者说，我们今天的文化叫做 one dimensional man， 只有一个层面，这一个层面他们叫做 I eat relation， 我们只认识 eat， 只认识那个物质的他啊，所以我们只有 KQ， 其他什么都没有啊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那么当我们只有物质的他，那这个人啊就有问题了，所以他们用了另外一个名词叫做 dehumanization， 就越来越不像人了，人就活得越来越不像人了。那么当人只用他的KQ 啊，只用他的这个 knowledge 去找上帝的时候，就越找就越找不到了。这个昨天晚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这个概念啊。那今天早上我想讲，就是说，那么这一位超越的上帝啊，跟我们这个有限而渺小的自我，昨天晚上我们曾经讲过啊，昨天下午我们也讲过哈、这个宇宙哈、科学越发达，宇宙就越来越不懂哈、以前的人还可以很大胆的说啊，天上都是小星星，现在没人敢说天上是小星星了哈、现在星星有多大不知道啊，以前的人可以数星星啊，有几颗星星，现在呢科学发达了，标准答案是不知道啊，所以说我们说科技越发达，就越让我们发现我们很有限，不仅是对面对浩渺无穷的宇宙，我们要说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不过到了月球而已，而我们昨天讲过了，月球距离我们很近，只有一又三分之一光秒啊，以光的速度跑，一又三分之一秒就到了啊，但是我们这个宇宙动辄就是不知道多少多少多少多少的亿的光年啊，所以就我们所了解而言，我们是非常的有限。反过来说，我们说那个微小的世界，我们是越来越不懂。纳米科技的发展，生物科技的发展啊，对人体的奥秘，对整个微小世界的奥秘，我们是越来越不懂，越来越不懂。所以人从这个角度看，从 KQ 的角度来看，人是非常渺小有限的。人必须承认自己不知道。所以昨天我们曾经讲了一句怪话：知道不知道的知道，看见看不见的看见啊。你要知道不知道，那才叫做知道啊！你要看见看不见，那才叫做看见啊！所以，那么人既然是这样的渺小，那么这不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吗？可是不是这样啊！我们看圣经，我们知道圣经说人在 KQ 上是很渺小的，因为这个宇宙是非常大，宇宙是非常的奇妙。可是呢，上帝把人的地位摆得非常的高，因为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就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了我们，而且他在我们鼻孔里吹了一口气，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。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神就是灵，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要怎么拜？要用心灵跟诚实去拜，所以不能用你的理智，不能用你的科学去拜啊，因为你的理智跟你的科学是非常的有限。所以昨天我们说了，用理智科学去找出来的神呢，是越找就越像自己， 越早就越有限，越早就越不可能。好，那么既然如此，我们今天有一点事情我们想谈谈，就是那么这样一位超越的上帝，创造的上帝，智慧的上帝，那跟我们这样一个在智慧上这样渺小的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中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？那我们的关系很奇妙哈，我们的关系只有一个字，就是爱。因为圣经上说神爱世人啊，那圣经上也说神就是爱，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用他完全的爱准备所有的一切。我们在昨天也提到，从创世以来，上帝是先把一切都设计好，都创造好了，他自己也很满意，都说好，然后呢他再创造人类，把人放在他已经设计完美创造完成的那一个园子里，把他放进去，然后他很开心的说甚好啊，非常好非常好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知道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哈，他为我们准备了一切，他不需要我们了解，他就准备了，他就预备了一切。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就是说，起初上帝创造，上帝就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要给我们了。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哈，是这样的一个关系，上帝准备好的一切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。我们昨天晚上也特别把信心、理性跟经验，我们画了一个圆啊，来解释这个圆啊。当我们走进去以后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在这个圆的里面循环，我们就越走越大，越走越大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想根据这样的一个前提概念哈，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三天了哈，所以今天我只能很快的把这个概念把它稍微浓缩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讲说，我们今天在世界上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我们的经验，我们要经验神。我昨天讲过了，这位神是可以经验的，用我们的信心投入，我们就会享受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恩典。当你享受了上帝的恩典，你就会得到一些经验，得到一些数据，根据这些经验数据，你就更敢去相信这位上帝，你就更多的去享受他，你就更多的有经验数据，然后你就更多的，这就是一个循环，一个循环，一个循环。所以哇，我觉得信心好像滚雪球，会越滚就越大了啊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，就是说当我们这样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跟随主，我们成为主的门徒，我们的一个很奇妙的经验就是超越自我。我们就会发现，我们这个渺小有限的我啊，会超越。当我们超越自我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经历什么叫做神。我自己常常讲，所有的服事哈，都是经验上帝。服事不是做你能够做的事情，服事不是做你习惯做的事情，服事往往是做你不可能做的事情。所以当你信仰，当你接受信仰，进到神的生命里面，丰富的生命里面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上帝哈，往往会给你一些不太合理的要求。这些要求哈，往往是超越你的经验。譬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啊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有多少朋友听过五饼二鱼的故事的，请举一下手好不好？绝大多数都听过哈，没问题了哈。那我就很快讲哈，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啊，对不对哈？当时耶稣在各地方传福音，非常非常的忙碌，对不对哈？他看到很多人，他就怜悯他们，他觉得那些人困苦流离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哈。所以当时很多门徒也在一起聚集到耶稣那里，把他们的工作都告诉耶稣。哇，耶稣一看就知道门徒很忙很累，我们很容易 exhausted， 对不对？现在心理学最喜欢说的话就是 exhausted 啊，我们都已经耗尽了，我们都已经耗尽了。所以耶稣说，好，你们已经到了尽点了，跟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下吧啊，因为他们太忙了，忙得怎么样，忙得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了。哇，我们现代人常常是如此的啊。好，他们就跟耶稣要准备到一个地方去休息，没想到消息走漏了啊，我不知道消息是谁走漏的，大概是彼得吧哈，彼得嘴巴都比较快哈。哇，结果很多很多人听说都先跑到那个山上去了。好， 那么下面这段圣经我就记得很有趣哈。圣经上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你看哈，耶稣也很劳累啊，对不对？门徒也很疲倦啊，耶稣说你们来休息，你们来休息。好，他们准备暗暗的到旷野去休息，没想到有那么多需要的人来了。耶稣一看那些人，他就完全忘了自己了，所以他就出来。从哪里出来呢？从门徒当中出来啊，因为他本来是跟门徒在一起的嘛。他现在这个谁有最大需要，耶稣就过去了，然后他就怜悯，怜悯以后他就采取行动，开口教训他们，开口讲道。耶稣讲道哈，你猜是长还是短呢？哈哈，很长哈。我今天一再警告说只能讲到40分钟哈。啊，耶稣讲道讲很长啊，那他一直讲一讲，讲到什么时候啊？讲到什么？天已经晚了哈，讲到有人不耐烦了。什么人不耐烦呢？叫他不要再讲了。是什么人？是门徒。你看这很有趣哈，是门徒哈。我常常这样，我读这时候我常这样想，哎呀，我们当门徒真要小心一点哈。那些群众听得津津有味，对不对哈？他们在旷野，条件也不好，环境也不好，可是呢那些群众听得津津有味，没有人走，没有人动，而且没有麦克风哈，对不对？哇，我说耶稣那天不是讲道，耶稣那天是喊道啊，一直喊一直喊啊，所以他们也不一定听得很清楚。可是你就发现耶稣那天一定讲一篇非常非常重要的道理，讲得非常让这些老百姓非常的开心。可是呢有人不耐烦了，结果是门徒不耐烦了。你猜门徒为什么不耐烦呢？听过了，懒得听了哈，不想听了哈，听烦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认为哈，那天门徒根本就没听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说你怎么知道门徒没听呢？圣经上没有记载说门徒没听哈，我猜他们没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天耶稣讲那么精彩的一篇道哈，请问耶稣讲的内容是什么？啊呀，什么内容？讲的是什么题目？我告诉你，半个字都没有记载。那就表示他们没听啊。耶稣讲到哈，门徒也有记载，对不对？登山宝训记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一天讲到耶稣讲的一定很精彩，因为那么多5000以上的群众啊，在那边听的都没走，一定很精彩。可是门徒一个字都没有记，连题目都没有，我猜一定是门徒没听啊。所以你就知道门徒多么软弱啊。其实我们当门徒也是很软弱，有时候软弱到根本就不想听，也不想祷告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想。他们甚至于跑着说：“耶稣啊，别再讲了，别再讲了，天已经晚了，叫他们解散吧，叫他们解散吧。他们好往四面去乡村去买自己买东西吃。”这些门徒啊，对这些跑来的人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耶稣一看他们就怜悯他们，对不对？觉得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可是门徒呢，门徒说叫他们自己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，不要管他们了，不要再讲了，我们饿死了，我们累死了，你不是叫我们来休息的吗？哦，这耶稣的休息的方法很奇怪，对不对哈？好，你再往下看你就觉得吓坏了，对不对哈？耶稣回答说，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？耶稣回答说，好，耶稣回答说怎么样？你们给他们吃吧。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，我读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岂有此理，你叫我们来干嘛的？来休息的。你知道我们已经累坏了，你知道我们已经忙得没连吃饭的工作，我们饿死了，对不对？你又讲了这么久，讲到太阳都下山了，你也明明知道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你还叫我们给他吃，这是不合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刚刚说嘛，耶稣要选召你的时候给你的命令多半都是你没办法干的啊！你们给他们吃吧，怎么可能呢？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饼给他们吃吗？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呢，对不对？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他们去看了以后一算，多少？5个饼2条鱼，你知道那是小孩子 拥有的一个餐盒啊，五个饼两条鱼。我们所有的就是五个饼两条鱼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这不开玩笑吗？五个饼两条鱼给五千人吃，怎么吃法？怎么吃法？有没有可能？绝无可能，绝无可能。啊！耶稣就常常就下达这种奇怪的命令。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啊！我自己常常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。我觉得我们的主哈、啊，常常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你看看你有多少斤两，然后当你真的认识你自己的时候，你走下去就发现，哇，原来上帝有无限的丰富。他给你一个不可能的机会，他给你一个不可能的考试，是要教给你一个不可能的机会，让你经历不可能。但是很可惜哈，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理性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不可能，我们自己都快饿死了，我们已经累死了，我们只有这么一点钱，我们搞了半天那个小孩就是五饼二鱼，一点用都没有，根据我们的理性判断完全没有可能，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理性拒绝了上帝。可是你如果往下读，你就会发现这段时间很有趣哈。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下来啊，坐在草地上，他们就一排排的坐下啊，五十一排一百一排，然后耶稣就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，就拨开饼，然后就递给门徒分，好，分到后来圣经上有这句话非常重要哈，说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都吃并且吃饱了。而且你发现我们的主耶稣还非常环保啊，你们看有没有剩下的零碎的，他们就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，这一收收了12篮的零碎，所以耶稣是最早开始打包的人啊。啊，那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，这一个故事哈、啊，这个故事哈、啊，我不知道你读过多少遍哈、啊，我以前也读过很多遍，但是这个故事对于我有非常重大的影响。有些同工知道哈、啊，我在台湾啊，我参加一个侍奉叫做宇宙光啊，宇宙光到今年9月正好38年啊，我在宇宙光做志工做了38年啊，宇宙光是从零开始的，1973年当这边的哈、啊，就是 UC Berkeley 在 Berkeley 那边的一位老弟兄哈、啊，他有感动说要办一个杂志来宣扬福音，他就从 Berkeley 写信给我们说我要办一份杂志哈、啊，希望你们来帮忙。其实这个老弟兄我不认识他哈、啊，他听说我们的名字他就写信到台湾来找我们哈、啊。那我一看他的雄心壮志，我第一个反应没可能啊，因为我是文化人啊，我在大学教书，我是文化人，我一想办杂志开玩笑啊，我们当时有一句话，你想害谁就劝谁办一本杂志，尤其是要办一份基督教的杂志，你办给谁看呢、啊？对不对？这很不可能的事情嘛，没有稿子，对不对？没有读者，没有钱，你怎么办？但是这个老弟兄啊，73岁，非常顽固啊。他说，困难总是有的啦，事情还是要办的啦啊。所以他就开始在台北。他就开始办，我是用尽我所有的努力告诉他不要办啊，他要办让他去办好了哈、啊。我心想我已经仁至义尽了，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有一天早上我读圣经，读到这一段圣经，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读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，我的第一个反应啊，真的是很奇特啊，我就想起广东人很喜欢讲的话哈、啊，有没有搞错，有没有搞错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呢？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嘛。可是耶稣非常清楚明白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我就停下来祷告，然后我再往下看， 哎呀，我就发现这里面一个神迹展开，然后那五千人吃饱，而且装满了十二篮的零碎。我看了以后我就想，哎，这个老弟兄哈，可能需要这段圣经。有时候我们常常替别人读圣经哈，啊，我就打个电话给他，哎，我说刘老弟兄啊，我说我今天早上读经读到这么一段圣经啊，等等等等，我没讲完，他说你不要讲了，你不要讲了，他说你过来就好了。我说干嘛？那过来帮忙，我们很需要你帮忙啊。我就糊里糊涂不知道怎么搞的哈，我就骑了个脚踏车就过去了哈。那一坐下来帮忙哈，就帮了38年。而且我告诉各位哈，我们杂志出版第一期1973年9月就爆发了世界能源危机，很多的店铺的倒闭关门了，我们开了门了。刘老弟兄啊，他筹的款哈，他当时筹了点款了，他怎么筹款呢？他写毛笔字哈，他毛笔字写得很好啊，有点像王羲之的草楷啊，啊，写毛笔字，所以你愿意他就写给你，你就捐点钱。哇，这样很辛苦啊，他捐来的钱呢、啊、我们出版第一期全部用完了。而且呢更糟糕的是啊，第一期出版以后啊，他就回 Berkeley 来了啊，我就忽然间发现哦，我就要接这个摊子了啊。而能源危机爆发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说怎么办？我就跑到上帝面前去祷告。我觉得上帝是可以经验的哈，我就对上帝说，我说上帝啊，你怎么开这个玩笑呢？能源危机爆发了，大家都在关门，哎，怎么你要我们在这个时候开门呢？怎么回事呢？我就跟神在那边叽里喳喳的啊，很有趣啊。上帝就给我一个回答，上帝说你很笨，你不知道1973年9月有世界能源危机爆发。我说当然，我怎么会知道？连经济学家都不知道，那些大老板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我是一个教书的人，我从来没有碰过商业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当然不知道嘛。然后上帝就问我说，嗯，你很笨，你不知道，难道我跟你一样笨吗？我想这句话也有道理哈。那时候我信主已经信了蛮久了哈，因为我是高一的时候信主的哈，啊，那时候我已经毕业在大学里面教书了嘛。哇，我心想说，哎呀，这句话醍醐醒顶啊！我如果信个上帝跟我一样笨，我信他干什么？上帝说，难道我跟你一样笨吗？你不知道1973年9月会有世界能源危机爆发，难道我跟你一样笨吗？我一想有道理，我说上帝啊，那我就顺服你吧，我就来经验你吧。好，我们宇宙光杂志哈，从那一时候开始，1973年9月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停过一期。你如果要问我，你说你参加这个侍奉你有什么感想啊？啊，这个我们宇宙光30周年的时候，我们的同工啊找我说，哎，你来写一篇文章哈，来叙述你参加这个事工30年的感动。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幸亏好没有早知道。什么意思呢？我说感谢主，如果我早知道哈，假定我早知道1973年9月会有世界能源爆发，我绝对不会傻瓜去干这种事儿，对不对哈？如果我早知道办一份杂志要办38年，办到现在还在办，从我35岁办到我70几岁我还在办，你打死我我都不干，哪有那么笨的人呢、啊、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当然呢，我当时以为啊，我说编一份杂志要花很多钱呢、哦、至少要请2-3个同工嘛，对不对哈，大家一起来搞嘛，哎，这是我的智慧的判断。哎，我说要花很多钱呢、哎、可能呢一年要花个1-2百万吧。但是我告诉各位，不是这么回事。我们现在宇宙光哈，整个宇宙光的机构有60位同工，全世界的同工60位。我们一年的预算要200多万美金。如果我在1973年之前，我就知道将来我要负责60个人的生活，我要每一年要面对 这个差不多7000多万台币的挑战。我告诉各位，你打死我，我都不会干。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比较好啊。我不知道，我就一步步的走，一步步的走，一步步的走。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，你就恍然大悟，哇，原来都不是你自己走的，都有上帝奇妙的恩典在那边，在那边引导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之中，我就觉得哈，我们这位主哈是很奇妙的。我在1973年这个9月我们出版第一期以后，那我就有一次我就到这个监狱里面去哈，到监狱里面去啊，我就对那些少年犯啊，都剃了光头坐在地底下听我讲道。哎呀，我看那些少年犯，我心里很激动啊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上帝爱你们，我们都爱你们，你们千万不要放弃，要努力啊，上帝爱你们，我们也爱你们。我讲完一番很漂亮的道啊，讲完了以后，这个监狱的牧师啊就跟我讲，哎，他说，林弟兄啊，你知不知道你们编的这个杂志啊，犯人很喜欢看哦。我听到这样讲我就很开心啊，犯人很喜欢看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们监狱赶快来订嘛啊，你们订我就有订户嘛，有订户我就有钱了嘛，对不对哈、啊、而且监狱订起来那还得了，也可以订很多啊，我就很开心啊。然后他就带着我去看那个监房啊，他把那个房间打开来啊，他带我进到那个监房里面去，他说，你看你们的宇宙光都在他们的桌子上，都在他们的床铺旁边，表示他们都很喜欢看。哎呀，我真是很开心。我说心里盘算，嗯，今天这一趟跑得很好。我说真的哈、哦，太好了哈。然后他就问我，他说，哎，你们可不可以送给我们呢？我一听他这样讲，我就有点愣住了哈。我心想说，我送给你，那谁送给我？而且我们现在下期钱在哪里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我这个念头这样一闪过去以后啊，我就想起我刚刚讲的话，上帝爱你，我们也爱你，大家都爱你，送本杂志不送。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虚伪呢，怎么这么奇怪。所以我当时我现在回想这件事情啊，我当时我都不知道的，我就回想，我就忽然我就对那个詹姆斯说，我说詹姆斯，我说如果你真的需要哈，如果你真的需要，我说、啊、我们就凭信心送给你们好了。其实那时候我也不太懂啊，我说我们凭信心送给你好了。他说，你说凭信心什么意思啊？我说你为我们祷告，让我们有钱出第二期啊，让我们有钱出第二期，然后我们出第二期以后，我们也有钱可以把杂志送给你们。这个证目是很有意思哈、啊，这郑牧师现在在美国牧会啊，在东岸牧会啊。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监狱的大门口啊，在大门口的边上，好，我们两个来祷告。我们俩就在监狱的门口边上，我们在这边祷告啊，求主赐福，求主给钱啊，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嘛，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祷告完了以后，我就回到台北。那时候我们的办公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办公桌。是借了别人的客厅摆了一张桌子，就开始了宇宙光的工作。我们有一个志工在旁边啊，我也是志工，他也是志工，我们两个在那边啊，忙得乱七八糟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一回到办公室看到，哎，有一些信在那边哈、啊，我就看看那信，哎，有一封信是从美国寄来的啊，我就打开那封信来看一看。我一看那封信啊，很奇妙啊，那封信写的是什么呢？说听说。有一份福音杂志叫做宇宙光出版了，然后下面说资记上美金150元一张支票，美金150元。他说请你们按照我列的名单优先次序赠送，送完为止，表示我只有就是150块，送完为止。我就看他的名单，一看他的名单我吓一大跳，第一个名字新竹少年监狱，就是我刚刚去过的监狱。我一看，哇，我说我在差不多2个小时以前说凭信心送，原来上帝在1个礼拜以前就在美国感动人把钱寄过来了。 我就觉得非常的非常激动。那时候其实我现在回想哈，那时候太年轻了，就很兴奋呐、啊。我就把桌子，我说大家注意，其实办公室只有一个人啊，把那个姐妹吓一跳啊！大家注意，注意什么？我说从现在开始，只要监狱需要，一律免费赠送。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就做了一件傻事，我们就写信给全台湾的监狱，把我们的样本寄给他们，说你们要不要？你们如果要，我们就送给你们。没有想到反应空前热烈，一家伙就1000份。所以我们宇宙光从第一年开始一直到现在，每一个月到现在差不多有1500份送到全台湾的各级监狱里面去。如果你是宇宙光的读者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宇宙光的作品很多都是犯人写的，很多犯人写的作品。哎，所以像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我很难向你解释哈。对，我们当时开始哈，真的是那个经济的压力大到一点办法都没有哈。我是在大学里面教书，那时候我在做副教授哈，我们那时候薪水很低啊，一个教授一个月的薪水大概4000块钱台币左右，很少。我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有时候被逼的时候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啊！我就说神呐、啊，你知道我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啊！我愿意，可是我没有钱，求主供应所有的一切。那我们这些年来哈、啊，走过这一段很奇妙的日子，一直走到今天啊，上帝。究竟让我们怎么过来的我也不知道。有些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上帝哈、啊，当你越惊艳你就越兴奋啊，越惊艳你就越觉得这个上帝是个可信的上帝。如果你听他的命令，走在他的恩典跟旨意当中，他会预备他所有的一切的丰盛。所以在我们在宇宙光的这个侍奉当中哈、啊，我就真的体会到这一种侍奉的一种满足跟快乐啊。那么当然了啊，我们在这样的一条路上走下来啊，我自己也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感觉啊。那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哈、啊，我是在读高中的时候信主的。我的初中啊过得非常不快乐啊，因为我是台湾的外省人啊，我到台湾。我爸爸是军人，我就住在眷区里面。我小学的时候我是读空军子弟小学，所以我们空军子弟全部讲四川话啊。我到小学6年级开始学波波摩佛啊，我到现在还是不会波波摩佛啊，因为我的波波摩佛老师也不会波波摩佛啊啊。我们老师是江西人啊，我们小时候调皮，老师生气骂我们屌逼屌逼打屁股啊啊。所以他拼音很好玩，泼一啪啊，所以我到现在我的波波波波还是考不清楚。那这样在这种状况下，我们进到初中啊，进到初中以后啊，我就更麻烦了，因为初中我们的数学老师讲台语我听不太懂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中学真的是我那个初中生真的很麻烦啊，我就很讨厌数学啊，讨厌那个老师啊，讨厌那个老师，就常常故意迟到。那老师也很严格，迟到的学生一直跪在门口啊，我差不多都跪在门口的啊。那我也无所谓，也不是我一个人跪，反正有一排都跪在那边啊。所以初中就是这样。那时候我们也有一些伙伴在一起哈、啊，动不动就结成一团啊，好吧，搞得个谁不顺眼，我们就打架哈。所以我的老师有一年在我的成绩单上写了一个评语，善于打架。哇，真是没有办法。我告诉各位哈，我初中那么乱七八糟的念书哈，你不要以为我很快乐，表面上很神气啊，哼，谁敢惹我，惹来试试看啊，好像也觉得自己有点小聪明嘛哈，跟老师作对哈。 我后来恨那个数学老师恨得半死哈，我就买了两串鞭炮哈，把那引线拔掉，插了香在里面哈，一串长一点，一串短一点，一串香就放在讲台底下，一串香就挂在黑板后面哈。那天上课很早就进去了，很兴奋了哈，因为老师讲书嘛，我们那个老师啊讲的话还是日本口音的，哎，高速平方，哎，黑罗歪平方啊啊，我们也听不太懂他讲什么东西啊，哇，他讲的很带劲儿，忽然间讲台底下啪就炸起来了，他吓得不得了，逃到旁边去，我们很开心，哎，因为我知道好戏还在后头嘞。等一下，黑板后面又炸起来，他又很生气，哎呀，我们就是这样哎，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生活下去样子，表面上是如此，可是我发现奇怪得很，我里面深深的清清楚楚的明白，我这样下去我一定完蛋，我清楚明白，我一点都不快乐，我一点都不快乐。所以一直到我进高中以后，我有机会到教堂啊，到教堂，我读到保罗的书信。保罗的书信哈，很有趣哈。那一段圣经我读起来，我觉得好奇怪哈，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到一段话，他说：“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”我读到这一段，我吓坏了。我说：“这是什么书啊？怎么这么厉害？”把我的秘密全部挖出来了哈！我天天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我知道我这样做我一定完蛋，可是我没有办法。他告诉我们说，那就不是我做的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，我就清楚知道了。所以我在1955年，我举手决志归主。其实我决志归主的时候，我对于圣经的道理还是不是很了解，我只是觉得我需要，我对于我的生活不满意，我对于我的行为不满意，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。其实我对我的老师，我对成年人也不满意。我爸爸管我们很严格，我爸爸是军人，他以前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，然后在民国初年的时候，这个国家需要，我爸爸就投笔从戎啊，去当了军人。所以他一方面有一些教育的背景，一方面他有中国传统的背景，一方面他又是军人。哇，我爸爸管我们很严格。可是我看我爸爸也很奇怪。有一天，我哥哥从台大读书，第一次回家，就在我爸爸面前抽烟了。我爸爸大为震怒，说：“你胆子大啊，你以为你读了大学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抽烟啊？”啊，我爸爸就臭骂我哥哥，因为我们那种眷村的房子啊，一骂人三街都知道的啊，所以我就在隔壁听我爸爸骂我哥哥，骂了半天我觉得很好笑。为什么呢？我爸爸那么反对我哥哥抽烟，我爸爸自己也抽烟呢，而且我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吗？我也抽烟呢，那时候我读初中，我也抽烟呢。当然，我们老师不准我们抽烟，可是我们每个老师都抽烟呢。那我就开始想这些问题了。原来很多人认为不好的事情，他自己也在做。那我们当时抽烟很可怜呢，我们当时当小孩子抽烟呢，怎么抽法？跑到厕所去抽烟呢？请你回想一下早期台湾的厕所啊。不是现在的厕所哈，哇，真是很可怕啊！我现在回想都不敢想啊。但是我们就躲到厕所去抽，还觉得抽完还觉得很得意，好像，哎，你看我就是敢抽烟啊，我好像长大了。其实那种心里的失落，那种没有办法，实在是把自己缠绕的非常的痛苦哈，非常的难受哈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读到保罗的书信，我就真的发现，哇，原来我是完全的没有自由被控制住的。所以 那一天晚上他们就给我一段圣经啊，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哇，我一读这句话，那个带领我人说你愿不愿意，我就想我实在很怕我的那种生活，我说我愿意，其实我不懂什么东西，我就说我愿意，他就说好，你愿意，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。所以那天我就跟他一起跪在上帝面前祷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从那一天开始上帝的灵进到我的里面，我发现原来我的里面本来就有上帝的灵在里面，本来就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在我的里面。当神的生命进来，就是用心灵跟诚实跟神的灵相合的时候，接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生命就开始改变。所以我从1955年开始成为一个基督徒，神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啊。那这个生命的改变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故事。所以当我们这样一步步走下去，我们累积了很多生命改变的经验，我们就发现这位上帝是可信的，这位上帝是可以经验的。所以我昨天跟很多朋友分享，我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上帝已经准备好的恩典。当你用信心接受的时候，你就产生了经验，得到数据，所以你就越来你就越能够相信这位上帝，你就越来越对这位上帝有经验，你就越来越了解上帝的奥秘。信仰是从这样开始的。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认清楚这一位上帝，他是预备好一切准备好一切的上帝，然后他邀请你来接受他所预备的救恩。当你接受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尝到这样的味道，然后你整个的生命就开始改变。所以当我们走在这样一条生命道路上的时候，我越来越体会到做一个基督徒的喜乐。基督徒不是要你牺牲放弃啊！有些人说哎呀我不敢信耶稣哈，信了耶稣人生已经够痛苦了，信了耶稣更痛苦啊！这个也不能干那个也不能干，这多痛苦哈！我说不是的啊，我以前也错误啊，我以为信耶稣的人就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哈。我的爸爸妈妈啊，这个我信主，我很希望我的爸妈信耶稣啊，但是我的妈妈有个问题哈，她很喜欢打麻将啊，我就觉得这打麻将不行哈，我就很严厉的哈，这个注意我家的邻居哈，因为我家邻居常都是牌达子嘛哈，邻家的林太太在不在啊？我说她睡觉了啊。我一说我妈妈睡觉了，我妈妈说哦我已经醒过来了，她又去打麻将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请我的妈妈到教堂来听到，是吴勇长老来讲道，那吴勇长老生命故事很精彩哈，我请吴勇长老来讲道，我就请我妈妈，我就坐着妈妈的背后一直为她祷告，主啊主啊，今天一定要救妈妈啊，一定要让妈妈信主啊，我就一边祷告一边偷看妈妈有没有受感动啊，妈妈果然受感动了，为什么呢？她一边听就一边擦眼泪，我就想妈妈今天非信主不可了啊。好，等到吴勇长老呼召呼召呼召呼召了很久，我妈妈这么一举手，等我妈妈回家以后，我就很生气啊，我是幺儿子啊，你知道幺儿子然后跟妈妈耍这个娇嘛，我就跟妈妈说，我说妈你今天为什么不举手，我妈妈说我为什么要举手，我说你当然应该举手，他说为什么当然应该举手，我说我看到你很感动了，你为什么不举手，他说我不可以举手的，我说你为什么不可以举手，他说我为什么举手，我说我看你受感动都擦眼泪了，你为什么还不举手，我妈妈说小孩子不懂不要讲啊。我说怎么不懂，我说我明明看到你受感动你为什么不肯举手嘛？我就问我妈妈，我妈妈被我逼得不得已说哎呀你不懂了，我是不可以信耶稣的了，我说为什么你不可以信耶稣，哎呀因为我喜欢这个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要戒掉自己真很难了哈。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，信耶稣不是奉行一种道德主义， 信耶稣是迎接一个新的得胜的生命到你的里面来，这个生命进来了以后，它会变化你所有的一切。感谢主啊！后来我妈妈信主了，我妈妈信主，她也不打牌仗，她也不打麻将了。我说妈，你怎么不打麻将？打麻将干什么？浪费生命。她的观念不同了，浪费生命了。不是说哎呀我连打麻将都不能打，那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人生活着干什么呢？好像人活着就是为了打麻将的，对不对？这很奇怪哈。我爸爸后来也信主了哈，爸爸后来在教会里当执事哈，哇很快乐。为什么要抽烟？抽烟干什么？我一个好朋友叫做孙悦，很多人知道他哈。哇、哦、他以前抽烟抽得个半死不活的哈。有一天他决定不抽烟了，他就把烟放到先总统蒋公的遗像面前啊，然后他就对先总统蒋公上，他说总统蒋公，我十七岁跟你出来革命啊，他说请你帮我从今天开始再也不要抽烟了。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戒了多久？他说戒了一天，第二天又抽烟了。但是感谢主哈、啊、后来他跟我们有机会接触，我们就把福音带给他啊，他受了感动，他也开始看圣经，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在抽烟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他实在是习惯了嘛，没有办法嘛。可是很奇怪，有一天呢，他到四重溪去拍电影，拍电影的时候有很多影迷跑过来要看他啊，要跑过来看他，哎，他这个表演欲就大发哈、啊，他就很帅气的从这个裤脚口上就啪。就抽了一根烟，把打火机一打就要点烟，就在点烟的那一刹那，很奇怪的，忽然间他读过的圣经冒出来了。那节圣经很有趣哈、啊，说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他烟还没有点着，这些信出来他吓坏了，怎么回事？赶快把烟收起来，他就跑到路边找个电话亭打电话给我，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啊，他打电话，他说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戒烟了。我一听是他，我说哦你又戒烟了啊，因为他戒了很多次了嘛。哎，他说这次是真的。我说为什么这次是真的？他说因为我点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圣经这句话就出来了，他说我觉得很紧张，他圣经话就出来，他说我觉得是上帝在对我说话，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但是对你没有益处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对人没有好处。他这样我为什么要做？他说我就不做了。我就说啊，我说孙大哥恭喜你，这不是我们劝你的，是上帝的灵跟你里面的灵碰在一起了。你相不相信？从那一天开始，孙悦再也没抽过一根烟。你知道孙悦现在是干嘛吗？现在孙悦是全台湾最有名的戒烟大使，你到任何医院到任何地方都看到孙悦的像挂在那边啊，叫你不要抽烟。我每次看到那个我就觉得很感动啊，就很感动，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感谢主啊，都变成新的了，这真的是很奇妙。我自己信主以后，我发现我的生命大大的改变，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，我就开始参与教会的工作，我就开始参与很多的侍奉的工作。我在1974年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糊里糊涂我就当选了台湾的十大杰出青年。那一年我正好当选的时候，我正好在这边，我们中学的一个同学家里面，我住他家里，他早上起来看中央日报，那个时候还是看中央日报的啊，他看中央日报一看，看这个消息他就哈哈一笑就翻过去了。我又不想干什么，我说什么事那么好笑？他说你看太好笑了。我说什么事？他说你看看，他说哎，你当选的十大杰出青年呢，他觉得太好笑了嘛。我当时也觉得很好笑，我怎么会当选十大杰出青年？我回到台湾以后，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，哎林先生啊，恭喜你当选了十大杰出青年呢、啊。哎我说不好意思了，这个大概有人错爱我了吧。哎他说我们正要问你这个问题， 我说什么问题啊？他说你当选了以后啊，有人打电话到选拔委员会去检举，说这个林志平啊，我们都知道他以前是登记有案的不良青少年，怎么你们把他选成十大杰出青年？我听这个记者这么一讲，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感恩。我说上帝啊，我没有话说，就是你的恩典，就是你的恩典。你会发现啊，上帝本来赐给你一个非常荣耀的身体，一个荣耀的你，可是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，当我们离开生命的源头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变质了，那叫做失落。所以耶稣说，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人子来我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，让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啊，我们就享有一个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信耶稣啊，不需要你丢什么东西，信耶稣让你享受到你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丰盛的生命。耶稣说，人子来就是要让人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。但愿这样的丰盛的生命在每一位朋友的身上你都可以同样的享有，你只需要来到上帝面前，因为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好所有的一切。你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求你进到我的心中，改变我，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你就会发现那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重新开始，你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。求主祝福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数算你的恩典数算不尽，我们愿意你自己在我们的身上做工，你也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让我们都成为你所拣选、你所疼爱的儿女，让我们的生命有新的能力、有新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一个自由的、一个真正自主的人生，让你成为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们这样恭敬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